这里跟他走过，就是不同的在新约里面所谈到的教会的隐喻。那这隐喻本身在应用上，我们应当怎么去看待呢？看到说，我们不能额外的强调某一个隐喻。实际上，用那么丰富的隐喻来说教会的话，每个隐喻本身都有助于帮助我们对教会更深的认识。因此，我们不能太强调某个隐喻。像有人说，教会就是家，就不顾到其他新约所用的隐喻，就会非常的不平衡。当我们看到新约的作者在谈教的时候，用那么多的丰富的隐喻来帮助我们认识教会，就看到在神的眼光里面，教会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美，那么的丰富。在新约里面提到说教会是家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看到说家的这个隐喻里面所后面所强调的是教会是一个爱的团契，它是一个非常有基于关系的一个团契。所以那个家的隐喻后面所教导是这样的一个真理。不但这样子，看到说教会是基督的亲父，这里后面所强调什么，就是它是圣洁的，是一个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一个基督的亲父，所以它的这个意义在这边。不但这样子，教会如果把它算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跟耶稣的关系是密切的，我们必须要更多的依靠他，更多的住在他里面。如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5章的第5节，这一后面所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教导。不但这样子，跟他说教会本身是灵工的话，这里强调是基督耶稣的同在，所以这灵工后面所强调的意义是这样子，强调基督耶稣在教会中的同在。不但这样子，教会本身说人是祭司的话，跟他说其实教会本身应该更多的在那里扮演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必须要在那里更多的，这是一个服侍为别人带去，所以这个本身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不但这样子，看到说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那么当教会把它说成是耶稣的身体，就看到说神在教会当中的丰富性，有各种各样的肢体在当中，各种各样的恩赐在当中，强调这个丰富性，它的彼此相互的密切关系的这个层面，大家都彼此有需要，彼此去顾到对方的需要，他者的需要，教会把它说成是身体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在新约里面谈教会的时候，用不同的意义来说教会。那么不但谈到教会的本质，教会是什么，谈到教会有它的地方性、普世性，也谈到教会本身的无形跟有形的这个层面，谈到教会的那个隐喻，那接着我们必须要谈教会跟天国跟神国的关系是什么。在这点上面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来了解教会跟神国关系的时候，有人会把教会跟神的国当作同一件事情，有人是把教会跟神的国的关系把它分开来看待。所以到底我们怎么看教会跟神国的这个关系啊？新约里面的确有很明确的教导关于教会跟神的国的关系是什么。教会不是神的国，不要把教会当作是神的国的同义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就耶稣来，他是宣扬神的国，宣扬天国近了，他不是来宣扬教会，也不是宣扬教会近了。就耶稣所宣扬是天国的这个信息，不是教会的信息。所以不要把教会跟神的国当作同一件事情，我想在这点上面我们必须要有点厘清。所以第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教会不等于是神的国，教会不是神的国，因为耶稣来在宣扬天国近了，不是宣扬教会近了。特别是使徒行传的第8章第12节说，即是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腓力是传神国的福音，不传教会的福音。那耶稣来也是传神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即是他们信了腓力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年难带领既受了洗。那这个也是一个例子。还有第19章的第8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年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跟他说保罗在辩论神国的事，不是辩论教会的事。对，很明显教会跟神国的这个关系应当有一个区别。 再看一个例子，我想就很清楚了。使徒行传的第20章25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命。这里在保罗他说我传讲神国的道，所以看到第一件事情，教会跟神国的关系就是教会不是神的国。第一件事就是神的国创造了教会，当人进入神的国，他们就进入了教会，因此神的国创造了教会。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也同时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好，这个是另外一个区隔，我们必须要把它凸显出来。神国创造了教会。第三件事是什么？就是教会见证神的国，教会见证神的国，就如同马太福音的第24章14节那边所教导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因此跟他说教会要见证神的国。所以怪不得这里耶稣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好，这个是第三个区别。第四个区别什么呢？就是教会本身是天国的器皿，教会的成员靠着圣灵能力，如同耶稣时代的门徒们在那里赶鬼，在耶稣的侍奉里面也是靠着圣灵能力赶鬼，所以门徒也这样子。因此看到说教会要成为天国的器皿。关于这点，在马太福音的10章18节看到这样的教导：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因此看到教会是天国的工具，天国的器皿，看到圣灵透过门徒来医治，来赶鬼。因此看到教会是神国的器皿。还有呢，另外一个区别是教会是神国的管家。我们看到神把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如同马太福音16章19节这样的教导：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神把这个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所以教会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被了解成为是神国的管家。所以谈到五个部分，谈到教会跟神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教会不等于是神的国，教会不是神的国。你看到神国创造了教会，也看到教会见证神的国，教会是神国的器皿，教会是神国的管家。因此我们不要太草率的就把神的国跟教会当作是同等的，也不能说像一些很保守的教会就把神国当作是完全将来。今天我看到透过自己的工作，教会要成为神国的器皿，一些比较自由派的学者会把教会跟神国当作是同样的来看待。今天在那里改造社会，再来做社会关怀，做社会福音的工作的时候，看到神国就临到，这些自由派学者们对神国跟教会关系的一个了解。因此看到神要透过教会彰显神国的力量，因此罗德刚才提到说教会是神国的器皿，神要透过这个教会来彰显神国的时候，将来神国掌王权的势力在今天要进入历史，所以在今天看到说已经有这个已然的层面，在将来整个神国的彰显要更清楚更丰富，有这个所谓的已然跟未来的这个面向在里面。那今天每一位相信他的人，今天就开始经历到将来神国的那种掌王权的事实，而不需要等到将来，就今天就可以经历到已然的这个层面。那这个今天你看，我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将来神国的那个力量，那个掌王权的事实。那当然我们看到说在将来我们更丰富的经验到这个部分。因此刚才跟大家提到教会跟神国的这个区别，我们在这方面需要非常的清楚。你看我必须要在教会跟神国的这个认知上有这样的一个了解。那在最后大家所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赖德，他也谈到教会跟神国跟这个神国度的关系，在他的新约神学的那本书的120页里面，他就特别提到教会跟神国的这个关系，他给我们一个非常直接的 清楚的一个定义，他说神的国度基本上是神强有力的统治或王权，却神的国度可演绎为经验神自己的范围。按圣经的用语，神的国和神国的子民不同，神国的子民是神治理下的子民，是进入神的治理，在神的治理下生活，并受神的治理所管辖的百姓。教会是神国度的会众，但绝对不是神国本身。耶稣的门徒属于神的国度，正如神的国度属于他们一样，但他们不是神的国度，这国度是神的统治，而教会是人的团体。我想这个定义本身很清楚，如同这里所说的，耶稣的门徒属于神的国度，正如神的国度是属于他们一样，但他们不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神的统治，而教会是人的团体。当我们在思想神的国度跟教会的关系的时候，那也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界定，清楚的一个定义。好，我们看到这些就是不同层面对教会本质的一个了解跟认识。前面跟大家谈到教会的本质，然后教会跟天国的这个关系，接着我们来谈就是教会的治理。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有不同的治理的形式，如果我们看罗马天主教会的治理方式，就看到说的最高的治理领导者就是教皇，所以他们是给中央体制的一个治理的方式。那么在圣公会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也是一个在实际的教会里面一个非常大的团体，他们比较是以主教是大主教在一个地区来治理的方式。接着看到说长老会，长老会是用宗会的方式，用长老的方式来治理这个教会。浸信会本身我们看到说比较在意是地方教会的成员有最后的权利治理。看到说有很多的不同的治理的模式，很多时候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新约本身有没有供应我们一个教会治理的模式呢？或者有没有哪一个模式是我们必须要特别的重视？这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谈到教会治理模式的时候所需要问的问题。但是我比较强调就是说，其实教会治理的这个教导在新约里面不是一个很主要的教义，所以它不类同于就是像三位一体或者是基督论，或者就是基督耶稣的神性，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或者圣经的权威，它可能不是在那么高的层次上面，教的治理中，但是它不是一个很主要的教义，所以因此在治理的这个模式上面可以有一些弹性。以这个做我们对教会治理的这个问题上开始的认识，我们就必须要先来谈在新约里面所呈现的关于教会治理的这个模式所给我们的明显的教导。在新约里面特别谈到教会治理的时候，谈到教会的这个职分，谈到教会职分的时候，新约里面谈到说在教会里面有使徒，有长老，或者是牧师监督，或者主教。跟他说教会不但有长老，同时跟他教会也有执事，这个是新约里面所呈现的教会的职分的这个部分。那么谈到教会职分的时候，我们需要先给教会职分有一个清楚的定义，到底教会的职分是什么。这里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到底什么叫教会的职分。教会的职分是一个公开被承认拥有责任和权利去执行某一些对教会有帮助的工作或者侍奉，这是一个很基础的定义。那么谈到教会的职分，看到在新约里面很明显的提到教会里有使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来了解使徒是什么。因为现在在某一些的圈子里面谈到说今天教会也有使徒，甚至我们看到说有某一些的牧师称自己为使徒，因此这里的牵连就很大，到底今天有没有使徒在教会的里面。因此我们必须要先来了解到底圣经上怎么谈这个使徒，使徒的资格是什么，使徒要怎么去认定他，那么到底今天教会是不是还有使徒的这个职分。谈到这个使徒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在新约里面使徒本身有四个层级或者四个层面，所以这个字使徒在新约里面有四种用法。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第一个用法，第一用法我们看到说其实 耶稣基督本身是那个真正的大使徒，这个是新约里面明显所教导的。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提到说，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如果你看这里的英文，很明显把耶稣说成是那个 apostle， 那个使徒，所以和本把它翻译是为使者，其实那个是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新约那个字使徒，它的第一个层面的用法是用在耶稣基督上面，耶稣就是唯一的那个真正的使徒，那位神所差派的，从父所差派的那位使徒，这个是第一个用法。那第二个用法是你看我最熟悉的用法，就是基督耶稣所选立的、所设立的那个原来的十二个使徒。这十二个中间有一个就是犹大出卖了耶稣，后来请马蒂亚来递补。那这十二个基督耶稣亲自拣选的使徒是在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非常独特。这个团体不但独特，它是一个关闭的团体，就是因为它十二个这个数字在心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二用法。今天我看到说没有这个原来的基督耶稣所选立的这个十二个使徒，那他们这个十二个的这个特别性，其实我们看到说在心里面也有这样的教导，就是来自于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门徒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看到他们有很独特的角色，他们有这个审判的角色，他们要审判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数字是独特的。所以这第二个层次的使徒，我们看到今天没有再有他。再看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十四节，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再提到那个十二使徒的这个观念，看到这个很特别的那一群人是基督耶稣所选立的那十二个使徒，这个是第二个使徒这个字在新约里面的第二种用法，到了第二个层次。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为保罗跟其他的使徒。第一个层次，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神所差派的那真正使徒，从父所差派来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基督耶稣原来所选立的那十二个使徒，当然加上后来递补犹大的那个马蒂亚。那么第三个层面就是保罗跟其他的使徒。那么这个保罗跟其他使徒，他们的权柄应该类同于原来基督耶稣所选立的十二个使徒。关于保罗是不是使徒，这个经文上有明显的记载，这个记载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九节。保罗这样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时的教会。”这里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所以保罗也是这个所谓的第三个层面，保罗也是使徒。不但这样子，保罗是使徒，同时呢巴拿巴也是使徒。那么巴拿巴是使徒，在新约里面也有明显的这样的记载，是来自于新约的使徒行传的十四章第四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又服从犹太人的，又服从使徒的，服从使徒的。”那么跳到后面的十四节，这条说服从使徒是谁呢？看到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所以看到说这里巴拉巴跟保罗都放在一起，被称为是使徒。所以从这经文看到说连巴拉巴也是使徒。不但巴拉巴是使徒，同时看到经文里面也记载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也是使徒。特别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记载：“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所以看到从这里保罗提到说你雅各主的兄弟，主的这个兄弟也是使徒。在这里提到雅各，同时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七节也提到雅各。 那么雅各也是使徒，第七节提到说以后显给雅各看，跟多前书第五十章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向谁显现，这里特别提到他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那么显给雅各还有众使徒看，所以看到也把雅各耶稣基督兄弟列在使徒的行列的里面，所以雅各也是使徒。所以不但有保罗、巴拿巴加上雅各，同时看到希腊也被列在使徒的行列的里面。那么希腊是使徒是怎么看到呢？是来自于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六节这样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那么这里所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这我们是谁呢？当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来了解，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这个呢，希拉也应当被看为是使徒。那这里看到说也提到提摩太，那有人会说提摩太本身也可能是使徒，从刚才所读到经文里面，特别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那边所提到的，把提摩太跟保罗、希拉放在一起。但是也有学者告诉我说，可能提摩太没有包括在这个使徒的行列里面，因为这边提到说我们做基督使徒不包括提摩太。那么怎么说呢？请大家来对照一下，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那这里提到说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腓立比被害的背景应该是来自于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的第十九节。那么如果回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十九节来看腓立比被害的那个情况中间，那里就没有提到提摩太，所以看到提摩太到底是不是真的使徒是有点的被质疑，因为从这经文来看的话，可能他只是被当作是个同工，而不是当作使徒来看待。那么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对照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这可能是保罗跟希拉打发提摩太去，可以把它说成是做神执事的提摩太。虽然可能提摩太不列在这个使徒的行列，但是我们很清楚看到希拉名单是列在使徒的行列的当中。那除了保罗、除了巴拿巴、除了雅各和希大以外，还有谁是使徒呢？按照罗马书的第十六章第七节，那我看到说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使徒。第七节告诉我们，有问我亲属与我一同作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这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安多尼古，一个是尤尼亚。从这经文里面看起来他们也可能是使徒，因为这里提到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那么除了这些是新约里面明文提到的名字，他们是属于这个第三个层次的使徒，还有什么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还有其他使徒呢？我们可以来对照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七节，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那么说这个众使徒也有可能除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新约里面明文提到的名称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没有在新约里面提到的，因为这里提到众使徒有可能有好多位没有举名的使徒，所举名的是刚才跟他所浏览过的那些的名称，就像保罗、巴拿巴、雅各跟希腊，还有安多尼古跟尤利亚，他们都应当是属于这个第三个层次的使徒。那么像提摩太、亚波罗，我看到他们可能没有直接被提到说是使徒，但是我们知道在早期教会里面他们是很重要的教会领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来谈一个问题，就是尤利亚，刚才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七节所提到的尤利亚这个人，尤利亚到底是不是使徒？不但我们要来了解他是不是使徒，同时尤利亚到底是男的呢还是女的？如果是女的话，那么就变成是早期教会尤女使徒，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来谈的 问题，到底尤尼亚是不是使徒？如果是的话，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尤尼亚是一个女使徒？因为尤尼亚这个字也可以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如果我们研究早期教会希腊的文献中，发现到尤尼亚的确在早期的希腊文献里面有两次出现是用在女人的身上，是个女人的名字，因此尤尼亚有可能是一个女的使徒，这个是一个可能性。不但这样子，她是女的，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同时看到这里提到说，尤尼亚跟安东尼古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这个是有名望的，也可以被了解成为是被使徒所认识的，意思就是在使徒中是被使徒所认识的这个安东尼古跟尤尼亚。那这样讲的话，可能不一定他们是使徒，因为他们是被使徒所认识的，不代表他们是拥有使徒的这个职分这个地位。所以这里跟大家来厘清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个层次是什么呢？在新约里面看到他们被说的是被拆出去的那个报信者，或者被拆出去的那个教会的代表，这是第四种使徒这个字在新约的用法。那么这个用法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有几个例子，像什么例子呢？就是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提到的以巴弗提，他不像第三个层次保罗巴拉巴他们使徒这个层次，他被称为是被拆出去的教会的代表，他们是也可以用使徒这个称呼，但是是第四个层次的那个使徒。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这里提到以巴弗提，他是那位属于第四个层次的，他是一位同工，也是被差的同工，教会的代表。还有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二十三节，保罗说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提多这看到不是这个第三层次的使徒，他是属于第四个层次，是教会的使者，他是同工。以巴弗提是同工，那个被差遣的同工，所以可能提多也被归属于第四个层次的使徒。